好，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因着这个大自然的缘故，我们就想跟大家来思想刚才大家所读过的一篇的诗篇哈，诗篇的104篇，我就不再读了，好不好？我们就大家打开哈，我们就按照这个的经文，我们一同的来思考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哈。特别呢，我们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的底下，我们能够一同的来享受神的创造。那因此呢，我想我们透过神的话，我们一同的来思考究竟这一位的神对我们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位奇妙的一位的神。刚才其实陈弟兄已经说了哈，他读这一个的诗歌的时候呢，就好像诗篇的时候就好像一首的诗歌哈，在哪里在唱一样。其实这个是真实的，在犹太人文化的里面，诗篇不是来读的哈，诗篇是用来唱的哈。我记得以前我在读神学的时候，我们曾经请过一个犹太的拉比哈，来跟我们讲旧约，那他就跟我们唱诗篇啊，原来是很好听的。当然了，我不会唱哈，他是用希伯来文然后唱，那个调各方面虽然是比较低沉，但是呢，非常的美妙啊，非常的美妙。那这一篇呢，是一篇的诗歌哈。诗人写诗的时候呢，不是单单把看见的一些的情况、一些的事实在那里描写，更重要的，他是透过一些诗的一些的的表达，是来把他内心的一些的感受、一些的感情，来表达。我们这个后现代的人，相信最明白了这个一个用词叫做感受。现在的时代的人都讲感受不是不讲理性，但是呢更多是讲到我们的 feeling 哈，我们的感觉哈。特别你跟小孩子的交往的时候，他们常常会用更多的那种的感受的用词哈。诗篇不是单单来描写诗人所看见的景象，它是透过这些的景象，用一些的诗的题材来表达他内心的一些的感受。我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我就想我们中国的诗人也写很多大自然的风景的一些的诗哈。那其实我读的中国的诗不多哈，我读到这篇的时候，我就想到李白的一首的诗哈。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只是记得下半的两句哈，哪首诗叫做《下江陵》？大家有没有人记得？江什么？兰陵啊，是怎么读？连国语都读不过来，会不会背？不会啊？什么？忘了，我记得两句，最后那两句什么？两岸叫什么声？轻舟已过万重山。前面呢？前面叫什么？都忘了是不是？对，还再上一句，忘了是不是？其实我也只知道后面两句，前面我是查回来的哈。那我请一个来读了，我的国语实在读不过来，可不可以看谁能够把它读一下？我尝试来读国语，我读不出来。不过很好玩哈。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的《下江陵》。
那是不是这个李白当时看见那个情况的时候，他描写一些他看见的啊。但是你知道，诗并不是把一个事实就写出来，他是透过诗要把他内心的感情感受表达出来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读诗的时候有一点夸张，对不对哈、啊？千里江陵一日就还了，那有没有可能？那个时代，现在开着个快艇、快怎么船就可以，对不对？那个时代不可能吧，对不对？但是呢，诗人并不是把那个事实讲，他是透过看见的景象，然后表达了他的感受。那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执着他究竟他这个写的合不合理啊，因为呢重要的不是把一个事实去表达，他是要透过他所看见的景象，然后呢用一些他能够表达的言辞，可能有一点夸张，可能有一点表达的时候会让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的眼光来看，但是重点不在哪里，重点是当我们读这个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感受到那个诗人究竟他要表达什么。如果你读那个诗的时候没有感受到这个诗人表达的是什么的时候，表示说我们还不知道他在写什么，不是那个事实啊。所以我们把这一个的诗篇的104篇我们再拿在手上哈，我们来看一下诗人他在说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然后接下来呢，你看见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称颂耶和华。他告诉我们耶和华这一位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他做了什么，配得还是值得这个诗人在哪里来称颂他啊？然后呢，第一节的下半节就一直在描写这一位的神，他是怎么样的一位。意味着神他做了什么哈，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的后面这一个的31节哈，到35节呢再一次回到前面，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他就后面就告诉我们要称颂耶和华，要称颂耶和华，这是重复了一个他的内心的发出的一个的赞叹哈。为什么要称颂？你说你曾经称颂过神吗？有没有？有些朋友说我还不相信神，所以我从来没有称颂过神。好，我告诉你有的。有没有去过犹他的国家公园？去过哪几个？啊？啊 ？OK， 还有没有 ？Zion， 还有什么？当你去到哪里的时候，看见那个拱门的时候，你会发出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表达？哇哦，啊，上帝创造，这个还是认识神的人。那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想到神，还没有这个意念的时候，我们哇。就觉得很漂亮，对不对？哈，我记得我第一次哈，我以前住在加州，我第一次去加州一个地方叫 Yosemite 优山美地，也没有人去过。哈，我去到那里的时候，我下了车进入那个山谷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哇，好漂亮啊！为什么很广阔？然后呢，山很高，好像哇，实在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当时候第一个感觉是哇，好漂亮。你知道希伯来人他们讲哇的时候是用什么的表达啊？ Oh my god， 你还是有神。所以原来每个人都相信神啊，不用说了。他们哇的时候，他们就是一种的赞叹，这个赞叹呢就是称颂，就是这里所说的来称颂。可能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不知道称颂的是谁，我们可能称颂这个大自然，称颂这个美丽的漂亮的景致，但是哇，这个就是称颂了。所以这里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的时候，是从内心产生，好像我们看见大自然的时候那种从内心产生那种哇漂亮那种的感觉啊。接下来呢，这个诗人就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以致让我们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哇漂亮那一种的赞叹啊。那诗篇104篇呢，读的时候我们能够配上 创世纪的第一章呢，可能你读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更感受到这个诗人在描写在说什么。诗篇的104篇是在跟创世纪的第一章呢，是从一个对比还说一个回应来去表达这篇的诗篇。创世纪第一章讲的是什么？基督徒神的创造，第一天做什么，第二天创造什么，第三天创造什么啊。所以创世纪的第一章是告诉我们神创造的过程里面做了些什么的事情。所以诗篇104篇呢，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篇啊，第一章从另外一个角度，再不是在记载一个的创造的故事，乃是诗人用他的感受表达了他对神的一种的体会啊。所以从第一节开始，他就描写神是怎么样，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哪一位的神，也是这个缘故他向神发出那个赞叹。那今天呢，我就稍微讲小一点这个创造，因为我们不需要讲了，我们看见这个大自然我们已经知道多漂亮了，不需要在哪里再形容啊。反而呢，我要把这一个的重点放在从这个第十到三十节。为什么要把这个重点放在这里呢？因为这位诗人不单只是告诉我们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神对他所创造的这些的活物，这些的人类万物是一个怎么样的对待他们。所以呢，是一个对神对创造万物的供应的一个的表达。这个也就是诗人在这里特别的来用很长的一段的圣经来告诉我们一篇的诗，来告诉我们神对你我在这个创造的里面给予我们什么，以致这个诗人说，我的心啊，你要来称颂，你要来向神发出这个赞叹，这一个的理由。那这一段的圣经呢，可以说是很值得我们去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把对我们的心意透过这一段的诗来表达了啊。我们看第十节到这个十八节好不好，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啊，来跟大家来思考第十到十八节。还是读一下吧，好不好？大家听我说已经听得够了哈，大家开声读一下第十到十八节好不好？好，我们来，好，我们一起来。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是野地的走兽有水喝，也如得血许可。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枝枝上啼叫。他使草生长，给是才说发展，供给人食，使人从里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酒能人面，粮能养人心。扎美的树木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雀鸟在其上倒窝。好，我们停一停在这里哈。究竟这里说什么呢？那小小的几节的圣经里面，其实诗人在表达了神对他受造的创造的一些的表达啊。那其中呢，这里这一段里面可以分成三个点来跟大家看。那这里形容什么？形容神对他的受造的创造的万物的里面，他为那些万物预备一个适合他居住的一个的地方啊。无论是鸟也好，无论是走兽也好啊，神为他所创造的预备最适合居住的一个的地方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前面的 这个风吹吹把我的都吹走了啊。那我们看见第二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他描写神的创造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描写呢？他说哈，他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好像铺张穹苍如这个铺幔子。啊，幔子是什么东西啊？帐啊，昨天你们发了多少个小时搭那个帐啊？我们昨天发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啊，把那个帐篷搭起来啊。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要搭起帐篷的时候，这个帐篷还没搭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的情况 ？flat 啊，平平的在一张啊，为什么要把它撑起来？啊，你不撑起来，你怎么可以有空间住在里面，对不对？哈、啊，当神创造就是宇宙万物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神的创造里面很奇怪，哈、啊，他就是要创造这个空气，哈、啊，创造这个空气，把什么，把地上的水跟天上的水把它分开起来，目的是什么？这里所描写的是一个穹苍，穹苍的意思是什么？一个空间。好像搭一个帐篷一样，把这个本来合起来的把它拉起来，让人可以在当中有空间来居住。所以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是为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的环境啊。如果你们读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会看见神创造 OK， 那如果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神一开始的时候世界是怎么样啊，黑暗啊，空虚混沌黑暗。然后神说是什么？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光是不是太阳？不是，不是太阳，因为太阳到了第四天才创造。那个光从哪里来？这里告诉我们，神本身的本质是什么？光。所以神在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不单只是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空间，他更把光把他自己带到这个世界的里面，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啊，光与黑暗成为一个的对比。那如果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诗人圣经里面讲到黑暗代表了什么？邪恶，代表了没有光明，代表了一个罪恶的世界啊。神是代表了光，当光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黑暗就没有了。所以当神创造这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把他自己本身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美好，成为一个没有黑暗光明的世界。然后他把这一个的空间打开了，他把地下的水跟天空的水把它分隔了，让我们有一个居住的环境。如果你读到这一个的创世纪的时候，有三样很重要的东西出现：空气、水，还有什么？阳光。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重复出现的一个的表达。你知道这个也是我们人类最需要的基本的一个生存的条件。如果没有空气、没有雨水、没有阳光的话，你我都活不了了。所以神为他预备，为人预备一些最适合人居住的环境啊！我记得不久之前哈、啊，可能忘了多久了哈、啊，我看过哈、啊，那些科学家他们发现某一个的星球好像有什么，好像有水，哇，他们很兴奋哈、啊，他们觉得哇，这个是一个发现一个新的一个的环境，为什么？因为有了水了，人可能有这个机会。可以在那个地方可以有生存的一个的空间啊。所以当神创造的时候，原来只按照人的生命最需要的、最适合的，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的住处啊。不单只是这样，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万物他们都为他有最美好、最适当的一个的预备。不单只是这样哈，这个的预备里面，我们看见神需要一个适合生存的空间之外，第十四节哈，他也是草生长出来给 给牲畜，给各样的食物哈、啊，也供给人使用啊。不单只是有一个很好的空间，有很好的环境生活，神更为人预备生存最需要的食物的供应。我们今天能够有很好的吃的哈、啊，都是从神的创造而来的，啊，并不是人所造出来的东西哈、啊。那有一天科学家一直在研究，可不可以把所有的东西营养都放在一粒的药碗那么小的一个东西，吃一粒就够营养了，不用吃食物了。大家愿不愿意？每一天吃一粒，不用吃这些，不用去煮哈。我们等下我们每人拍一粒，这个大家都够了哈，不用吃那些的东西，愿不愿意？受不了了，对不对哈？不单只是这样，神给我们吃的食物是美好的食物啊。神供应他的创造物，不单只空间环境，更是供养我们生活的需要。很奇妙哈，我看过一个小小的 study 哈的报告，他说有一种的植物，它的植物的叶子的里面，它会滋生出一种的一粒粒的小小粒的一种好像小粒的东西，但是呢是甜甜的哈。那些的小小的东西呢，就很吸引那些蚂蚁来吃这个的东西哈。所以那个叶子出现一点点的一粒的些的的东西，所以呢蚂蚁呢就爬到那个那些树那些叶上吃那些的东西哈。然后树哈、啊、这个叶子的供应这个蚂蚁的食物。但是同时呢，那个报告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他说这些的蚂蚁同时呢都保护了这个食物，这些植物。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的虫是非常爱吃这些叶子这些植物。所以当这些蚂蚁在哪里来吃这些的叶所排斥出来的一些小粒粒的东西的时候，同时就保护了这些的树，让这些虫不会把这个树这些叶子吃掉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我觉得哇，神的创造就是这样，供应他的创造物有足够的生存的空间食物之外，同时呢他也互相的让调和，以致呢我们可以生存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所以呢我觉得神不单只是给人的食物，更重要的是给人什么，给人有这样一种和谐的，给生活有一个和谐的一个的环境，可以适合他在那里生存的。然后呢在一个的对不起哈，我这个飞来飞去非常影响我。这个是在屋外跟在教堂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那个太多这些的脚咬的东西了，没关系哈，我可以看到的呀。还有一次呢，我在一个的video 里面看见有一幕的景象，我觉得很有趣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哈，看过有一条很大很大的鱼哈，当它一张口的时候，附近那些小鱼一下子就被它好像吞进去了，有没有看过？很多很多的小鱼在它的口这个嘴的旁边一张口，它就被吞进去了。但是我觉得哇，这个鱼一口就吃了那么多的小鱼进去。但是奇怪的是说，当他再张口的时候，那些小鱼就跑出来了，然后再张口的时候他又进去了，然后又张开口的时候又出来了。你知道这些小鱼在做什么啊？在玩不是啊？他是在吃那个很大的鱼里面那些牙齿的里面那些的小小的渣滓啊，我觉得这太奇妙了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啊，是神的创造的奇妙，是不是？这个鱼 并不是吃这个小鱼，这些小鱼是靠这个大鱼牙齿的里面的那个渣滓供应他的生活啊。我们觉得很脏，但是对于他们来讲是很美味的食物啊。大自然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接受一个观念啊，就是弱肉强吃的一个的观念。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的描写并不是弱肉强吃的一个的情况。圣经的表达，神的创造是互相互动的，互相帮助的，互相存在是为了要让别的活物得到更大的好处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生存并不是为了我在地上可以享受这个美好的大自然而已。当然了，神也给我们享受这个大自然，但是如果我们看见圣经的描写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创造每一个人，每一个的生活，每一件的事情出现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并不是单单让我们在那里享受这个世界而已，乃是因着我们的存在，让我们四周围的身边的，无论是人，无论是事物，都因我们而得到好处。这个就是神创造的奇妙。如果我们看的是这个神的大自然的创造里面，好像是竞争，但是其实是互相的来供应。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表达的，神给创造的每一个的活物有适合的环境居住，有供应他们的食物，这个食物都是从别的存在物而给他们的。神创造，神让这个蔬菜从地上出来，让这个活物能够吃了，但是吃了之后也会让这个植物能够再生长。啊，我们知道是什么哈，不讲了，等下还要吃饭。循环的都有彼此的帮助，彼此的来供应，这个是神的创造的一个奇妙。不单只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对人是特别特别的照顾周到的，不单是给我们有食物，他更重要是给我们什么。这里描写，你看读一下第十五节他说什么。凉的两人心，可能姐妹最喜欢中间哪一句了。姐妹们最喜欢这一句了哈，我们买了那么多的化妆品也是为了这个皮肤而已，对不对哈。神创造的里面对人的关照是比所有其他的活物更照顾的更重要。这里所表达的是什么？不单是给人有食物，让人能够得到饱足，它更让人在世上能够享受神的创造的美好，让人心里面得到畅快。在旧约的里面在圣经里面，酒不是很邪恶的事情哈。今天因为很多人喝酒太多，酗酒，所以觉得酒是基督徒不喝的，怎么说呢？不用的东西啊，就是并不是这样。在圣经的里面，酒是一种的形容，让人的心得到快乐的一个的表达啊，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喝酒的醉酒的人哪一种的，那是说酒让人的心能够畅快快乐这个表达。意思是什么？神不但是供应人生活肉身的需要，神更顾念到我们心灵里面的一种的满足，一种的喜乐啊，更顾念到我们生活的里面啊，让我们最关心的我们的皮肤，他也关心到哈。我们的姐妹们读到结局的时候，一定说阿们，对不对哈？让我们的皮肤更滑、更漂亮啊。意思是什么？意思是神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的层面，他都想到、照顾到，这个才是最重要。如果我们是单单给我们吃饱就好了，那我们的生活是太枯燥了。我们有人说，如果神是不照顾到我们的需要的时候，他不会创造那么漂亮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所有东西同一个颜色就好了啊。我们男生最喜欢的哈，不要配衣服了哈，一个颜色每一天起来就是穿那个就去了，那多好多方便，对不对？ 但是太 boring 了，对不对哈？我们说这个世界之所以有那么多的 color， 那么多的颜色，都是因为神要让这些东西悦人的眼目，想到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享受神的创造。为什么诗人说我们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因为这一位的创造的神并不是一个只是把这个世界造出来他就走了，不关照，不想到我们。原来他在每一件事情里面都想到我们，而他让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一方面享受这个宇宙万物，同时也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更多这个世界美好的一个的存在的理由。所以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要想一想，究竟我的存在是单单拿呢，还是给？如果你的生命存在这个世上你是单单拿的话，我告诉你是很苦的。为什么？因为你永远拿不够。如果你生命活在这个世上，明白神的心意，神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不是单单让我们去拿，同时也让我们去给予。当你给予的时候，你就会享受这个神的创造里面那个和谐。我常常很喜欢在教会里面讲，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犹太人的平安的观念， Shalom 的观念。 Shalom 的观念，平安的观念是什么？是个和谐的，一和谐的关系。当我们人与世界万物四周围的人和谐的时候，跟神和谐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满足，就丰富，就活得起劲。但是当我们只会拿不会给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神的创造的美好。所以你会看见神的创造物的里面每一个存在，它不单只是拿，还给予啊。就像那一个的树叶，它不单只是给予啊，不单是拿啊，而且是总给予啊。每样生物都是有这样一种的特色。所以这里诗人告诉我们，大地生出这些的东西出来，但是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大地，就是要我们照顾这个环境，成为一个管理者。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然后我们来看哈，19到24节，这里说什么呢？好，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哈，让大家不要睡着了，我们一起来。你安设月亮为定节令，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好，这样就不会把我的尊重每次都翻镜头换。OK， 那究竟这段圣经诗人在表达什么？要描写神是怎么样意味的神？哈，你会发现他说十九节，他说他安设了月亮，安设了日头来做什么？定时令，对不对？然后他接下来就讲那个野兽跟人，究竟他在说什么？他在表达什么？一般讲到我不会停下来哈，让大家去好像查经一样的，但是先大家看一看哈，思想一下。这段圣经是神这个诗人要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神还把一个很重要的定律放在这个中间，他定了这个的时间，定了一些的热题哈。所以在传道书里面，他用了一句话非常的好，他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这个是神的创造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新一个计划。神并不是要所有东西都是同样的一个的进行，它有不同的时段，不同的时间，为的是什么？互相的配合。 你看看这里描写的配合是什么？日头晚上，有日头，有早上，有晚上，有日有夜，表达是什么？晚上是谁的世界？日头是白天是谁的世界？人的世界。为什么要分开？没有冲突。为了什么？保护。古代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面对最猛最厉害的猛兽我们都怕，因为我们有太多保护我们的方法了。但是你想想，在古代，在那个时代，猛兽出来的时候，人能够抵挡的可能有很有限啊。所以神定了这个很奇妙的一个安排，黑夜的时候是野兽出没的时候，白日的时候是人工作的时候。但是人工作跟野兽工作有没有一个定时？有。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人应该做什么？休息。动物也是，到了白天的时候他们休息，我们工作，然后我们工作，他们休息，彼此没有冲突。那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创造里面很奇妙，神的创造里面并不是要所有的人的活物一天到晚就是在哪里做什么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神原来安排了人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创世纪里面神有没有休息？他创造完的时候，他第七日他说他定为什么？安息日。连神创造完了之后，他第七日他都停了一切的工，做什么？休息。神累吗？休息做什么？啊，睡觉，看一个电视。休息是让我们离开这个工作，劳力的工作，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享受神的创造。大自然，这个就是诗人告诉我们，给我们有休息的一个的时间的安排，让我们的活着的时候并不是单单为了工作而存活。今天我们知道有很多人，我们说我们要一天到晚很勤奋的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到工作，活着不是单单为了工作，我们需要工作，但是神的定律的里面，我们需要有休息的时候。这个休息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重新再建立一份的关系，重新在这个神的创造里面来享受这个大自然。那大家花了两天时间来到这个 Bear Lake， 漂不漂亮？要不要在这里待久一点？多待一天好不好？ Yeah. 我们很享受这个大自然，这太漂亮了，我们觉得很舒服的享受休息的时间。这个休息的时间同时也给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团体互相的关系的时间。神的创造里面不单只是顾念到动物，顾念到人类，他更顾念到我们跟他的关系。如果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只想到我活着的时候要做什么，我们就 miss 了 something， 我们就忘了神在这个创造的里面。所以这一个的传道书里面他说非常的好，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然后最后他说什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歇在人的心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个的神的创造，每一样事情都有它的时令，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要认识神，以知道我们在生命的里面，知道我们活着的是为什么。当我们来到这个大自然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赞叹神的创造，同时我们要想一想，我跟这一位创造的神有没有关系？在我们平日的生活的里面，有没有机会停下来思想一下，我跟这一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有什么关系？如果没有机会的话， 匆匆忙忙的走完一生，值不值得？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走完一生了，原来我还没有去过这些那么漂亮的环境去看过啊，是不是很 miss 了啊？来到 Utah 住了那么久啊，原来我连那个 Arches 都没有去过，是不是很亏了啊？大自然一点都没有去过，是不是很不值得？是的，如果我们说连这些大自然的风景，我们就觉得如果没有去看过，这样走完一生好像很亏。如果我们走完一生没有留下一个空间一个时间让我们认识神，到了哪一天我们回到神那里的时候，那就真的很亏了，原来我们 miss 了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在这里神创造所有的时的东西都有定时，为人也定了一个的时间，你的寿命有多长也定了一个的时间，但是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找到神，那个是很重要的。所以盼望诗人就告诉我们哈，神所造的都很好，偏满了丰富，但是你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你每一天一直一天到晚都是在那里忙忙忙忙忙，原来没有看见神的丰富，实在是很可惜了。所以我们有这样两天的时间让大家来到这个大自然的里面，让大家看见神的伟大的时候，同时也盼望透过这样一个的敬拜，我们来认识这样一位的神。好，我们再看下去，然后25到30节，我们又来读一下好吗？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这里诗人在表达什么？表达了这一个海的一个的广阔啊，但是你会看见，虽然海有非常广阔的一个的一个的一个的的地区哈，但是呢，里面有很多的活物，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都有一个需要在当中，都有神的安排在当中啊。特别他讲到哪里有船的行走，好、啊，说的是什么？让我们留意的明白是什么？虽然大海那么宽阔，那些水里面有那么多的鱼，但是我们知道，所有这些都有神自己的安排，啊，他们有他们的指引在当中。好、啊，我们常常看见那些鱼有他们的鱼群。他们居住的地方啊，为什么他要这里讲的有船呢？船表达了什么？船是否在水面上那么宽阔，就漫无目的的在那里走？船需要什么？有人把航，才能够从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啊。所有的活物也有它的指引，才能够在大海里面，他们在哪里居住？那究竟诗人在说什么？诗人在后面告诉我们，所有活物的存在都是基于神自己的能力的掌管，他给就有，他收取就没有了。所以他说他的食物是神所给的，同时他的命也是神所给的。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发现神的创造的里面，创世纪里面就告诉我们，人的创造并不跟所有其他的活物一样，神的创造都是神自己的能力的结果。但是当神用泥土创造人的时候，他更把一个更宝贵的东西放在人的里面，就是神自己的灵。当神把他的灵放到人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不是单单有物质的生命， 我们更有属灵的神的同在的生命在里面。这里告诉我们，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然后呢，如果你收回你的气，他就死亡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掌管的里面，所以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就算大海那么宽阔，还是有神的掌管在那里面。所以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样一个的地方，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敬拜的时候，也盼望让大家来做一个的思考，你认识了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这一位的神没有？如果还没有的话，盼望你往后日子里面更多的机会去思想，我们存活在世上目的是什么，我得到什么，我前面的路怎么样去走。如果我们认识这位的神，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活泼的人生，丰富的人生在地上居住。盼望今天我们透过这一篇的诗篇，我们来感受，来经历神自己的心意，让我们一同的来认识这一位的神。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哈。这个天气也开始翻风了，大家都觉得冷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诗篇看到主你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特别我们身处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更感受到这一份的奇妙。当我们看见大自然的伟大的时候，我们自然发出那一份的赞叹。但是帮助我们透过你的启示知道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透过这个圣经我们知道你对我们人的心意是如何，你知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并不是每一天忙忙碌碌的为着工作为着存活而活着，让我们真的成为你所创造的一个的所使用的一个的器皿，让我们支取这个世界的美好，同时我们也能够把这个福分透过我们能够散发出去，让我们认识你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的永生，我们将来去什么地方，你知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来过一天的生活。我们恭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朋友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聚集在这里一同来享受这两天的生活，让主你自己亲自的祝福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有平安也能够认识你，以知道我们能够有永恒的人生。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